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那我们目前虽然是应该说还是在药师净土的法门印教这个主题里面啊，那我们现在在看到的是引用导师在应该是最早是收录在《净土与禅》这本书了，不过我们这边是用导师后来这个应该是印顺文教出版，不是正文出版社，印顺文教基金会出版的这个《净土学论集》。当然这个内容呢一样是在《净土与禅》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到，就是东方净土发伟，就是导师如注脚讲义第一页的注脚五提到，在民国51年，他觉得这药师法门虽然过去讲了2次但是那还是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啊，所以这边就用一个发伟嘛，就发现不一样的意义或者体验，所以现在又在写的这一篇叫《东方净土发伟》。那就这篇文章，导师个人就是如我们讲义的科判上面，就导师的这篇文章，导师自己把它分作五个要点。第一个是引言，引言里面是先说明过去已经讲过了，那为什么要再讲？除了药师净土它实际上跟人间净土有一些相关性，而且又重视现身的利益，不用修行往生净土再获得利益，所以它比较重视的是现身的利益。那这样的净土思想它跟人间佛教人间净土 有一些相关性，或者是它比较接近的是现况当时我们的人生。那 佛教并不是为死后做准备嘛，所以这个所谓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那首先当然是对这所谓的鬼话，鬼话就是有点是先为死后做准备了。第二个就来说明这个宗教的意义了。那动机刚所提到的药师净土的内容本身就是跟人间佛教有些关系，得到现身利益。另外的就是要回应在讲义的第二页，第二页这边是要回应这个应该是第三行吧，天主教的一个学者叫杜尔卫，那这可能要回去查才知道到底他后来发表在杂志上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导师在第三行有提到，他应该有看到从涅槃方面观察佛教原意发明，等于说主要的意思就是涅槃这样的概念或者意涵意义呢，是印度婆罗门教它可能依着月亮神话而辗转发展成的呢。那佛教源自印度嘛，所以他认为好像佛教的涅槃跟婆罗门教涅槃的意义是相近哦。那实际上这样的类比好像不太客观啊，因为佛出世如果导师有看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就是有提到，像佛教是算是在印度那时候是来反对传统婆罗门教，算是东方的新兴宗教之一，所以佛教也是那时候是算新的宗教那虽然佛教沿用了这个几个语词业轮回涅槃，但是这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从这三个来说，简单的说了佛所提出的这个所谓轮回，它并不是有轮回的个体，所以它是无我在轮回的那业也是无自性的涅槃是什么？众苦的永息，种种苦的因缘、苦的状态都永息所以这个跟印度那时候的涅槃的角度诠释是不一样，体验也不一样如同佛在成就圆满觉悟之前，跟了两位据说禅修禅定很高的就一个是色界的最高色界禅定最高，一个是无色界的非想非想处， 跟这两位老师学习，他都认为不是真正的究竟解脱了，所以可见的涅槃解脱这样概念在印度那时候每个宗教都有在说明，当然这几个语词当然都是大家都在沿用了，但是怎么诠释怎么体验到谁才是真正的意涵，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导师也是利用这一篇文章来回应 这位学者。好的，这边有在第二页第四章有提到是人类学，可能是神类学，就神类学大概应该是神学的概念，就是主要神学就是什么，来论证神的存在，神的本质，还有这个宗教意义，这样子的学科啦。那当然是后代，就是近代的人才把它拿来讨论的，是不是成为一个学科，就宗教学嘛，宗教成为一个学科变成宗教学，这在我们人类的文明的发展这种知识的进步上才慢慢才有的学科了，宗教也是其中一项，所以导师用一个神类学，就类似说他就是研究神教神学的，因为他又说他是人类学，人类学就是以人类为主嘛，就观察这个社会的结构啊，人的影响之类的，那所以导师用这个词叫神类学，大概就是研究神学的啦。好，那大概是两个动机嘛，第一个是净土法门跟人间佛教的关系，另外是重视现身的利益，那第二个就是要回应这个所谓的学者杜而卫，那所以这个问题啊主要是在我们第二个在标题二嘛，东方净土为天界的进化，这个内容从讲义第五页开始，如果你好奇导师，当然他从他可能比较是次第的描述啦，所以主要的回应就是在这里啊，瓜福国之事第十五页涅槃与月亮这个地方，就是主要我们这边嘛，在讲义第二页的，如果你觉得你比较好奇到导师在哪里讲啊，当然是从这个第四十五页这边瓜福国之事涅槃与月亮来回应这个学者，但是前面的一些描述啊实际上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铺陈也好，或者是比较先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最后主要的回应在这里。那除此之外，他为了回应他之外，我们刚刚说嘛，净土法门跟人间佛教或跟人间现身的利益的关系，就在标题国字三这个第三个主题，东方净土为人间的极致啊。好，所以人间的理想化嘛，人间的理想化是什么状况，实际上就如同东方世界东方净土的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到是从十八页开始又可以分作两个，东方的理想国还有东方净土与中华政治理想，所以这就是跟人间佛教或者是现身或者是净化我们人间有密切关系啦。那第四个从讲义的二十一页开始就是第四个要点，第四个主题啊，东方净土的辉光持土啊，就发扬来显现在这个我们娑婆世界的话，大概就是刚跟第三个要点有关系啊，就人间净化啊，或者人间净土的成就啊形成。最后呢，就是第五个东方净土之表征自心。那表征自心就跟我们前面这里讲义第二页开始，在引言的第二个小点，泛说宗教的意义开始这边了。那导师这边说到宗教是怎样的概念哦，他说他是整理《我之宗教观》这篇文章哦。那《我之宗教观》实际上是有一本书啦哦，所以可能要分别一下哦。就那一本书里面，除了讲佛教的宗教观之外，也讲到其他的，像基督什么上帝爱世人啊，这样的内容去做说明讨论的哈。那其中的这一本书啊，如果说你要看嘛，到底是书名号还是这个书名号是有两个的哈，就像海潮音这样子嘛，在标题这个内容的二哈。以三点来诠释宗教的含义这边，所以海潮音就是用书名号，那如果是文章的其中一篇文章就是单引 当箭头的啦，我是宗教观，所以在这边里面，导师像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嘛，他是从宗教的意义、本质、特性、层次、类别，还有价值，还有实现等等。所以如果你要比较完整或者比较清楚，等一下，因为他只列出三点，等于说在我这宗教观里面，他是用七点去做说明。那现在接下来他只用三点去说明，所以你觉得好像有些跳跃式的描述，我是好像不太懂他的意思的，你可以回去看这个我是宗教观这一个内容。那他的接下来从讲义的第二页开始，这边的三点在他最后的结论里面他就有提到，第一个是从环境，就是人所接触到环境启发崇敬的对象。那第二个呢，这个崇敬的对象有些时候是我们去把它拟人化，所以以前没办法去控制风，没办法控制雨，甚至遇到的所谓的山河木石这些自然现象，好像都它有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又没有办法去说明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人或是什么神去主宰这些，所以我们对接触的对象产生信仰，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依环境而启发了。那在讲义的第二页的倒数第一行，这边导师就从接触的对象又可以分作自然界的，我刚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天空啊，或者是风雨雷电啊，山石木河这些等等。那跟社会的，社会就是有类似我们家庭组织的，或者那种社会结构的，还有自我的，就是这三个面向。好，第二个呢就讲到在讲义的第四页的，就是内心向上。好，就宗教是内心向上，就是觉得我们现实的人现实的环境，现实的处境有种种的不美满，种种的缺陷，所以我们就想要有一个好的嘛，所以是向上抑郁的表现。所以宗教是人类中抑郁的内心抑郁的表现。所以这边呢在标题括弧二，宗教是内心抑郁的表现下面的罗马数字二，所以慢慢的越高级的宗教呢，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进化与完成。那在神教里面就是表现什么，有个神还有天国，就是这个环境叫天国。好，那佛教就是讲嘛，佛教实际上是才有办法圆满的或是就近的来显现这样子的状态啦。所以并不是借由外在的加持，而是重点是在内心的进化。那请看讲义的第五页。讲义的第五页的第一行，这边就提到较高，就高级的宗教，高级的宗教是分别来说啦，像比较像自然宗教啦，就是人类的文明知识还没有进步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会去祈雨嘛，有雨神有风神啊，祭拜这些没办法掌控的或者没办法了解的未知的这个对象。那慢慢的科技进步社会的发展，你就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像我们可以先造水库嘛，造水库可以储水甚至我们可以虽然没有下雨，我们可以借由现在的温度湿度去造所谓人造雨所以这样某个程度而言可以改变或者是影响下雨的状况或是区域某个程度，当然不是绝对的台湾现在在南部还是缺水嘛。好，所以这边导师又说到嘛，在高级的宗教都明显的表现出所谓的自心的内化，但是唯有佛教才有办法彻底而清楚的表达出来不存有所谓的蒙昧的神教气息。神教就在什么没办法做主的，什么没办法说明的，就是把它推到神嘛。我为什么那么有钱，那神给我的，那我为什么生下来就缺这个器官就缺失大概是神造人类他所造赋予的。那我本来很有钱，现在又没钱了，因为神要拿回去嘛，这本来就神给我的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有些人就是会有这种想法所以等于说没办法解释的现象都把它推到有一个所谓的全知全能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神 那佛教并不是如此，佛教实际上是依人而成就圆满的觉悟，将所觉悟的内容说出来。所以导师在《我之宗教观》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宗教的定义啊，宗就是体验的甚深意。那当然这个宗教经验、神秘经验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教就把它教出教导出来嘛。所以在佛教的语词有什么，一个是正教啊，一个是正啊，一个是正法，一个是教法，体验到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体验到的是诸法实相或甚深意啊。这每个宗教都有这样的内容，但是佛教他所体验到的是不会随着时空啊、环境啊、人而改变的。所以并不是只有神才是神，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就佛圆满的觉悟者啊。这佛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宗教这个词我们上次有提到，这样是西方学者应该是说要研究神学嘛，就是到了神，就我们说科技的发展，科技啊就是某个程度就是来否定神的存在啊。所以神学呢就是要来回应嘛，既然有人来用实验去想要证明，那神学好，他必须要去说诶神是存在的。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宗教就慢慢在西方受到讨论定义啦，怎么去定义。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宗教的定义实际上是跟我们跟导师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那可以介绍大家就是在荧幕上这边看到是这圣严法师的法鼓全集啊。那他有上那个网页，他是最新是2020年完整，他有收录完整的全集，以前的大概没有那么完整。所以他在第一集里面有一篇叫比较宗教学，比较宗教学他这边就列出了，他大概是依着日本学者的研究啦，因为他没有直接看这个，我不确定啦，不过他这边讲的是依照这个日本学者的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宗教学算是一种新知识啊，所以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定义啦，所以这边有兴趣的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宗教的定义，是它有很多的宗教定义啊。我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所以那边它也没有说哪一个定义是最好的啊，不过它就是依着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学者啊。吕律锦，他把它翻成立雷进，大概是应该是依着日本人的研究成果而写的，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好，那回到我们这个讲义的这个刚所提到第五页的现在接着看第三行嘛，就说到内心的进化，在一般宗教有的是重智慧，有的是重仁爱，那有的是重在信愿。刚刚已经提到只有佛教才有办法彻底的说明所体验到的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诸法实相，所进化的是不是够彻底够清净，还是自己觉得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是自己觉得啦，或者依着禅定的力烦恼不现起，你觉得断尽烦恼，实际上并没有。好，接着下面就提到唯有身心德性的圆满开发，不落于偏颇，就是刚所提到有些可能他体验到的是比较偏于智慧的，有是偏于仁爱的，有些是偏于信愿的，所以这个就是偏一边啊，就圆满的觉悟才是啊，那这个才是最圆满的宗教，那讲的是佛教啊，这个就是内心向上意欲的表现，就是我们对我们所接触到的环境有种种的不便，种种苦难，所以你觉得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啊，那理想世界又反观自心也是种种的烦恼，所以从净化自己显现这个清净的世界来看啊，在神教就是一个是神啊，一个是天国啊，这个这样的神或天国就是我们内心向上的想要意欲，就想要或是期望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一啊，注脚十一，佛教到底为什么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佛到底是说了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十一在华语集第二册， 世尊的正见哦，并不是向神教从神说起啊，一切就归到神嘛。哦，我们很难回答的一些因果现象，啊，业报，或是轮回，哦，或者是有没有过去，有没有未来，大概就推到神说嘛，哦，神说哦。那佛教不是啊，那也不是向形而上学啊，讲的比较是在精神上层面，或者是学比较让人家听起来不着实际啊，就是跟我们现实好像也很难去反对，你没办法证明他对不对，但你也没办法反对他了哦。所以就形而上学啊，或是说本体或是真我。那佛所说的法是什么？实际上是教导众生从自身去观察。发现这些所谓的蕴处界，我们说五蕴啊，六处六界或是八界，这些哦构成的众生都是缘起，只要是缘起，它的本质是什么？缘起法性，它的本质就是空无自性，而体证实相得大解脱了哦。所以人世间的种种苦怖，就是种种的问题，都是从众生去面对自然界、社会界，还有自我身心所引起的。所以要解决这些种种苦，要从自身去观察。所以世尊常说五蕴六处六界嘛，所以都是从有情自身。那当然这几个可能是比较偏重于所谓心理层面、生理层面和物理层面的不同观察。这导致在佛法概论就提到嘛，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比较是重在比较是色法跟心法嘛，就比较站在这个色法跟心法啦。那六处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就比较是生理的现象啊。那六界呢是比较是物理的啊，地水火风空事啊，所以大概是从这样的面向去做说明了。那简单的说，就是他所说的诸法实相啊，不会因为谁改变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都跟我们这边讲的哈，处对我们所接触到环境，可以分作自然界的嘛、社会的，还有身心的，好像跟宗教的体验是有关系的啊。接着我们看哦，在《学佛三要观复二》啊。到底什么才造成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啊，没办法处理，或者没办法暂停，停应该说停止啊，暂停是有可能的啊，停止这种生的又死，死的又生的这样的现象。那最根本的系缚力，系缚力就好像我们没办法走出去啊，没办法离开这样的现况，一直在轮回内啊。就是对于环境的染着，所以这个对环境的染着一样是可以分作自然、社会跟身心。好，这个跟我们这边讲宗教一样嘛，我们宗教的定义就是当我们依着环境而产生信仰对象，那信仰对象就分作自然、社会跟身心嘛。那越高级的会越我们内心，越我们内心去观察，以我们内心去想说有一个什么全知全能的什么人或神啊，对，是我们崇敬的对象。好，那这样的系缚力实际上就对这三个层面，环境的染着就是爱了，由于染着内心就起颠倒，喜欢就想要得到，因此而贪升起这个贪婪，相反的得不到喜称嘛。那如果一直在这个境界里面没办法去分辨，那有可能就是可能是痴等烦恼。那又因为这样子的根本无明或是三毒，所以我们造作的行为自然而然就会系缚在三界内，没办法处理。所以这个佛说的这个诸法实相并不会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它都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后面会提到嘛，这个叫称作法住、法定还有法界，大概有这个几个词啊。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在讲宗教第三个，所以宗教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从环境的启发，第一个是内心向上的意欲表现，所以一样第五页在瓜福山就是要特殊经验，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内容才构成所谓的宗教，宗教啦。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瓜佛山，堪为本文在第七行啊，环境的启发，内心的向上欲欲，这就是前面两个环境的启发是第一点嘛，内心向上的意欲就是第二点，还不定成为宗教，宗教是还需要所谓的特殊经验或者是宗教体验啊，所以导师在定义这个宗教的时候就讲宗就是什么宗教体验或者是特殊经验，每个宗教每个人一定不一样，所以将这个体验出说出来教导出来就是教嘛，所以可以说一切宗教都有一种特殊经验作为它的支持，就比如像说鬼啦，虽然我们不一定见过，但是听人说了感觉上那么亲切，那为什么会那么亲切，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不会觉得很压抑或是很虚无缥缈，那实际上就是过去或是别人曾经有看过有经历到过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对鬼这样的概念我们不会觉得是没有，好，不管他的体验他的认知是真实的或是误会的，只要是凭他自己的经验而讲出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他自己有信心说出来了，说得很有信心，那听到的人也会有信心嘛，就相信啊。又如其他宗教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平时的时候见到所谓的耶稣玛利亚等等，对他们而言他们就是一种宗教经验，对他们而言这是亲身经验，对他们也是非常确信无疑的，所以我们信佛的念佛的当然也希望可以见佛见菩萨，那或者参禅的有所谓的开悟的经验，对他们而言都是非常的真实的。那这些所谓的宗教经验或者体验是否正确不一定，那也许是见神疑蛇，就等于说是错觉了，不过但是对他们而言他们都是认为是最真实的，所以这些宗教体验不管是邪正前身，只有圆满觉悟的佛才活菩萨才有办法是指证出这些所谓的正确或错误的宗教体验。好，所以先的看下面的小节，就对宗教这个词，总之呢宗教是由人类内心向上的意欲在不同的环境约束下，这个就是第二个了，第二点跟第一点经过各种特殊经验而展开的，这个是这边要讲的第二点，泛说宗教的意义，导师用三个，依着环境的启发，内心的意欲表现，还有这个特殊经验，这三个就是通一切只要是宗教都可以适用，就等于说这只要是宗教都有这三个面向可以去观察。那有些人他说他没有信仰，就是没有宗教，实际上他所相信的就是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主。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二点，在东方净土为天界的进化，导师这边分作这四个小点，就佛菩萨依得利民，第二是什么天与觉者，第三个是圣性的本质及其显现，圣性就是圣者的特征啊，第四个就是涅槃跟月亮，那我们说这个涅槃跟月亮实际上就是来回应这个度而为这个学者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讲义的第六页。这边要说明的就是东方净土是天界的进化，那先说明是佛菩萨依得利民，那依得利民就是佛菩萨有些特征有些特殊的功德，所以就依这样的特殊功德来安立他的圣号。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页，好，在这个论题当中就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内容，首先要说明的是宗教一定有它崇敬的对象，那导师这边呢就把它归类两大类，一个是法跟人。好，法跟人有些人是从人来说，有些人是从法来说，怎么说呢，我们接着看在第六页的第二行，拿高等宗教来说，高等宗教，实际上下面我们请看一下第四页的注脚石，注脚石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在我这宗教观 这边有提到自我宗教嘛，人类是要求自我生命的永恒、福乐平等、自由、智慧、慈悲，这就是刚所讲的这个内心的意欲表现。所以耶教、回教、就基督宗教，还有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教、佛教，还有印度教中的吠檀多派等，多着重于自我的进化完成。所以这些都实际上都算是比较高等的，相对于所谓的多神教或者是自然宗教来说，它是比较高等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这边讲第六页的高等宗教大概是一神教啦，像有一个真神这样的主张。接着我们看啦，在第六页的瓜佛二这边，高等宗教来说，法是永恒普遍的最高真理，绝对真理。当然每个宗教都是这么说啦，那是不是如此，那当然就是另外在讨论。人是具有人格，这人到底是什么？有的人是拟人，就是将这个崇敬的对象把它具象化，有拟人，有意志的神，神是绝对的真理。就如同以色列人信仰耶和华，那回教就是伊斯兰教所信的阿兰，那导师这个词应该是阿拉啦。那有的是绝对真理，就绝对真理而化身于人间，导致这边有词叫道成肉身啊，就道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啊，或是真理啊。那这个所谓由真理而显现为一个人啊，来引导人去崇敬皈依，或应该说归向信仰神啊，就像耶稣了啊。所以一个是表现的是以神来表示绝对真理，一个是呢将真理来显现成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呢是要引导其他的信众来信神的啦。所以不管是以神为绝对真理，或是将真理化身于人，像耶稣这样，他们都算是拟人的神教。那佛教是怎样？佛教是以人啊，以人身，人的这个身份不断的修行，最后体证诸法实相。那体证实际上就是显现真理啊。那导师这边有个词叫肉身成道，就是这个身体成就这个真理，体验真理，并不是由真理来显现一个人，化现一个人。所以佛呢是依着人身到达绝对真理，而且是圆满显现，所以佛就显现是佛代表的就是真理，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体证的真理，他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法了，那就也可以就是真理。那菩萨呢就是部分的体证的，所以佛菩萨的崇仰敬仰跟崇仰好像是类似于神或耶稣的崇仰，是那本质上不一样，他们是比较是拟人的，就把它当作人啊。那实际上佛跟佛菩萨都是人，并不是把它当作人，是不一样啊。那佛菩萨的崇仰是以此为理想，就以佛菩萨为理想，我们去皈依他崇敬他，是以他为理想，我们要成就的是圆满的觉悟，使他为当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模范，重点是要怎样使自己可以向真理迈进，要不断的修习，最终是人人都可以达到成佛，那这样就是达到所谓的圣人之境了。所以并不是只有神才是神，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佛，这是在佛教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好，那在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上他有提到啊，像在人间佛教这边有提到嘛，大概的说啦，倾向于统一的永生的是天神教或神教啊。所以大概刚所提到的不管是阿拉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耶和华这些等等，其中这些也有不一样的，就基督宗教是耶和华嘛，那回教是导师说叫阿兰，但是大概都是阿拉，这是属于一神教。 那还有其他像印度的哈，或者中国的，都比较是属于多神教哦。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比较是像高级一点的，就是比较是统一的一神教啦，一神教。好，接着我们看完讲义的第六页啊，接下来就先说明嘛啊，这边是要讲佛菩萨的圣依的利民啊，都先说明宗教啊。宗教所崇敬的对象大概有一个是由以神为真理的，或者是由真理而显现为人的，然后但佛教不一样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真理，并不是只有神才可以，这个是最根源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崇敬不并不是这偶像的崇拜啦，我们是礼敬他，是当他我们学习的对象，重点是我们要去实践，我们自身要成佛，并不是只是把佛当作偶像去崇拜而已，而是我们自己也会成佛啦，但是他先成佛了，所以我们要去当作我们的学习的对象，把他当作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回应啊，我们一定应该会有遇到其他宗教在问说，哎呀，好像我们进佛进大殿都要拜佛，好像我们就是偶像崇拜嘛，拿香也是拜，好像就是祈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想的，怎么去理解佛教这样的仪式。那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在韩国的佛宝寺，佛宝寺就很特别，就大殿里面没有佛，就一个蒲，就是一个很大的蒲团。那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用表法啦，就是我们礼的礼敬的礼佛，礼佛上礼的是我们这个所谓自身啊，自身。好，当然外在有一个对象让我们去追求啊，比较好有办法理解啊，比较好想象啊，说哎有一个对象我们去追求去学习啊。那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把它当作偶像啊，只是把它尊敬啊，祈求它而已，而是我们自己要去净化身心啊。修得福德智慧资粮，最终成佛，这个才是最终目标啦，并不是一个佛像哦。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下面就来解释佛菩萨的圣号哦，在第六页第二点哦。那佛教所崇仰的佛菩萨都是依德立名哦。那所谓的依德立名，这边又从几个面向来说明哦。第二是从那崇高的圣德来安立名称的，像弥勒是代表是慈悲，这种所谓的慈。那常精进菩萨代表是什么？永恒向上的努力。那有的是取法取相，取用这个自然界或是人界众生界某类可尊的特殊德性去立名的。所以下面就像瓜弗一，瓜弗罗一，这边是取自然界的，像须弥相佛、雷音王佛这些，还有人世界像药王佛，还有导师菩萨，在第七页。那导师菩萨也有导师佛啦，在《佛说佛明经》里面有导师佛。我接着看第七页，好，取向于众生界的，像相向菩萨、狮子吼菩萨，还有依天界而立名的，像雷音嘛、德音、日光、月光等等，好像是类似神教，但是实际上不同。那也可以这么说，是要来顺应神教的天界立名，是要显示什么天界信仰的究竟意义，那就意思什么净化神界的谬误，来标显佛菩萨的特德。所以这边就从菩萨的依德立名这边就开始有点来回，就是来回应了，一样是基督宗教这种所谓这种对神的崇拜，好像相似，但是相似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些说明的内容，实际上导师就是慢慢的就多点的就先提示一点，但是他后面就会讲的比较多或者比较完整，所以你必须要从前面开始的慢慢去理解。那这个内容可能要多看几次啊，所以他到底要这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就要多看几次啊。好，接着我们看到瓜弗国志二，天跟抉择 我这边就有提到了，就顺应东方净土是顺应众生天界的信仰，也可以说吸引这类本来对天界有崇敬这种这样子的信众或是众生呢，所以他就以这个天界为蓝图来表现佛菩萨的圣德。所以接下来有些语词跟一般宗教可能会有的相近啊，那先从印度的天开始说起啊。那这样的概念啊，我们之前也有多少提到啊？天就是 deva 这个词啊，在注脚下面有提到13哈，它的意思就是光明啊。所以不管是白天晚上，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些太阳、月亮、星星等的光明都是从天空照耀下来，所以我们仰望天空啊，仰望这个天，就会觉得好像天本身就是一个光明体啊，因为我们抬头看远方啊，看到的天都是明亮的啦。当然你晚上看的亮度跟白天的亮度是不一样啊，基本上我们总是会认为是天是明亮的，而且是清净的啊，所以一般人就从这个天空的光明啊，凝想为神，就觉得他有一个神在那边啊，所以印度的天跟神的意义就相近了啊。所以提婆就天是光明，还有喜乐啊。那相对的就是地狱嘛，地狱就是什么痛苦跟黑暗啊。所以基本上一般宗教大概就是这样，不管是基督宗教，大概我们就比较理解什么信我得永生啊，或者是相信就能升天，没有相信就堕地狱嘛，所以这是一般宗教的分别嘛，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一般的宗教都会这么说，好，所以在净土法门啊，药师净土法门就从这样子开始说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3哈，瓜符二哈，那一样是在华语集第二册啊，这边所提到啊，刚有提到嘛，天就是 deva 这个词啊，所以翻作提婆。意思就是光明的意思，那古人依着空中光明而自然而然感觉到有神的存在，所以称天啊，称神是天嘛，那天是比人间好得多，所以求生天堂、天国、天界，大概是一般宗教都有的共同，就大概都会有的愿望了，所以这个愿望就是前面讲的意欲啊。我们说宗教是人类内心意欲的表现吗？就是觉得我们环境我们现身的有种种不便不好，所以你才想象说诶好像天是好，所以这边讲嘛，天比人间好，你看寿命啊身体啊享受都比人间好，所以我们就想要求生天界嘛。好，接着下面哦，那念天法门是念天界的安乐庄严，这就是一般修布施持戒乃至禅定的果报，就是他投下辈子可能投生的地方了。那这三个就是导师一般的说的端正法，就佛在为众生说法，感觉他善根还没成熟，或者是刚接触的时候就跟他讲这个所谓端正法，那也适应那时候印度的修行的风气嘛，所以布施持戒还有修定之法，这就端正法。端正法，那听完之后他觉得法喜的，再跟他讲四谛缘起，那好的就是立根了，他当下就可以得法眼净，这个大概在《阿含经》中常有的描述了就是他本身不是佛弟子，不管是在家或出家，那听完佛说法之后他就可以得法眼净。法眼净，法眼就是法眼净，大概是你看到诸法实相，所以出国以上了。这边也提到，就是这边布施持戒这个端正之法，就是念修这个所谓的念天法门。好，所以接下来嘛，在佛法中，这是对三宝有信心，能布施持戒的德行，才能升天。假如具足了信戒施慧，就可以得欲罗果。好，接着看下一行哦。所以天或神是一般宗教所共同啊，但是佛教是佛是否定这样子的偏邪迷妄的信行， 就是说他并不是祈求神啊，或是信仰神就可以升天，基本上你还是要修所谓的布施、持戒、禅定。虽然佛教或是佛是否定神教的一些错误的行为，但是随顺世俗呢，觉得有容忍，就是他承认有这个所谓神或天的存在，那在说明进一步去超越，超越跟解脱。好，接着看瓜福山，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药师经讲记的玄论有提到的了。多神教崇拜太阳月亮，那基督教的上帝虽然是无形无相，但是见上帝 的时候也是有光明显现，又如印度宗教有天的崇拜，所以人类对于日月光辉还有明净空界的敬仰，只是渴求光明与明净的内心表现。所以这个就是刚所提到的人类内心抑郁的表现，抑郁就是希望有光明跟明亮清净。那药师法门就用青天日夜的光明来表征佛菩萨功德，显示人类最高的理想境界。所以这个就是这边也再次的，就等于说这样子看起来加深印象了。好，就简单的说，在瓜福一这边的内容，瓜福二啦，瓜福二这边的内容大概是依着抬头仰望天空而有的光明，想象为神，在一般宗教会有的，所以神跟天呢，大概是一般宗教都有，但佛教是要超越这个，并不是停留在这边。那怎么样开始要讲这个所谓的超越？我们就看到第七页的倒数第一行，在佛教中呢，崇敬的圣者是佛菩萨声闻等。那圣者为什么叫圣者？是因为他们修集的无量的清净功德，那这些功德的特性是觉跟慧，那断烦恼证真理是由这个般若就是慧的现证体证，所以般若本身是慧，也可以这样叫做明，那与般若相对就是无明，那就是黑暗。那佛陀是觉者圆满的觉悟者，那菩萨是在第八页的是体验到一部分的，所以叫什么有菩提分，体验到一部分的觉。那声闻还有缘觉就独觉也得所谓的三菩提，所以三圣圣者都是觉者明者，那所证的就叫法性。那我们刚提到嘛，在前面有提到这个佛菩萨的利民，在讲义第六页这边提到嘛，这个宗教崇敬的对象分为法跟人。那佛教所崇敬的虽然是好像是佛菩萨，实际上是因为佛菩萨所修集的这些无漏的功德、清净的功德，所以才成为我们礼敬学习的对象，并不是去崇敬一个实在的一个佛或是这些圣者。所以圣者都叫觉者，但是有分的，那所觉证的都是什么诸法实相。我们看一下这个三菩提可能要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并不是有三个菩提啦。我们用这个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在每次都是来说明佛所体验到的这个圆满的觉悟。我们可能有说过啦，这阿耨多罗就是阿如他啦，这个词就是无上啦，无他啦就是上嘛，那加一个 an 就是等于说无上。那 samyuk 就三秒，这三秒是什么？片啊。那一般的觉呢，刚所提到的就是像声闻圣者也有三菩提，就是这个三菩提，它是翻这个三波底啊，三波底就是正觉。那佛是无上片正觉。那声闻学者他们只有这个三菩提，只有这里正觉而已啦。那菩萨当然是随分觉，就是还没有到无上片正觉，就三秒是片正觉啦。 片证或是证片、哦、就它不够普遍、啊、好，这是佛菩萨还有其他的声闻圣者、哦、所以我们看未来讲义第八页、哦、所以圣者都可以叫做觉者还有明、哦、那因为为什么叫觉者跟明，就是因为他所修起的功德清净功德，在第讲义的第七页的最后一行、哦、最后一行有提到他的清净功德的特征，什么觉跟慧啊，慧就是般若，那般若相对于它可以断烦恼体现真理来说就是明啊、哦、所以就叫觉者明者，那所觉证体证的是什么法性，就诸法实相究竟的真实，也叫真如空性法界、哦、好，接着就是要跟天的光明有些做对应啊，或者是怎么将佛菩萨所体验到的或是佛菩萨本身的经验跟一般宗教的天宗一般宗教所谓的神还有光明、哦、做诠释呢、哦、好，接着看瓜浮士、哦、在讲义第八页的第五行、哦、法性是本性清净嘛，它本来是清净，它不会随着人、啊、时空背景而改变，就本来是如此、啊、本性清净，那因为由慧光就智慧而觉证，所以呢、也由于法性清净那显现的般若的慧光、啊、这个就是相对的，相对来说、哦、由智慧的光明可以体证法性的清净，那因为由清净的法性而显现这个所体证的智慧是什么，是光明的，是慧光，所以呢真如法性叫做性天第一天，就用这样子去做诠释，等于说佛教讲的究竟的实义，你看一样可以用天这个词，但是它是什么性天，就是常住不变或者是超越世间种种相对第一天。好，接着看下面，圣者的觉一跟天神的名有着类似性，所以在华严经世祖妙严品等大菩萨每每是显现天神的这种身份、啊、那天的特性是光明、啊、所以一般人就从光明想象为天神，那圣者刚所提到是觉证法性清净而显现所谓的智慧的光明慧光、啊、那佛就依世俗天界的现象啊去去除净化神界的泥想、哦、而显现出什么用智慧体证真理的圣者、哦、这个大概是一个是法一个是人、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